2222-2222-000。
普林斯顿暑期自由生超强记忆训练营，免费试听请拨2768-5887-2768-5887。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整。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ws 九八 FM 九八点一，台湾全民广播电台。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今天是礼拜二，7月4号，美国国庆。中央研究院第27次院士会议昨天开幕了，陈水扁还致辞啊，就是说李远哲常因为他的因素使自己所主持或长期关心的工作不断被泛政治化而遭受许多不必要的干扰。甚至是不公平的责难和污蔑，这个，所以他说他深深感到过意不去。可是当然，昨天这个会议最让我们唐湘龙最不满意的就是卓荣泰坐着，院士站着。可是我认为呢，这叫相互保证侮辱啊，这无所谓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范晓萱唱的是什么。他说给他是范晓萱是特别唱给卓荣泰的，说稍息，立正，站好。把范晓萱的歌给了卓荣泰，真是的太浪费了。浪费的事不要干太多。来，今天科技 email 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有个成语忘了，是大病初愈还是大愈初病？来，这个祝你健康啊！来，
谢谢。
别的不废话，来。这个我们来先谈一谈这个
月科学人七月号，
对七月号的科学人。
那我觉得第一篇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则新闻，关于尼古丁的一则新闻。
是，
我记得我好像在那边讲过，尼古丁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分子。
是，
那这个它使得香烟能够走红全世界。这个大概将一直到1950年代，大概这个全世界成年的男人都抽烟，很少找到不抽烟的人。
是，
那这个他之所以有这种魅力，是因为这尼古丁的分子是非常奇怪的，它对于身体的许多的部门都有影响。而且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心情很嗨的时候，很高亢的时候，尼古丁可以使你稍微平静一下。
是，
当你心情非常这个沮丧的时候，那它可以这个
让你
稍微这个高亢一下。所以尼古丁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奇怪的一个分子。那事实上对于尼古丁的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那不过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是让人很惊讶的，那就是说尼古丁可以缓和阿兹海默症以及溃疡性结肠炎。可是科学家一直都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尼古丁有这种作用。那一直到最近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啊，他们才发现了尼古丁作用的生化路径。那结果发现尼古丁是非常强而有力的消炎药。
是，
你真的很难以想象。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研究这个败血症。那个败血症啊，是已开发国家第三大死亡原因。美国每一年死亡人口中有1/10，也就10%是败血症造成的。那败血症当然是感染，因为感染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感染。可是真正让病患陷入病危的是患者本身身体所发动的激烈免疫反应。那有一种红血球，有一种白血球叫做巨噬细胞。那这种巨噬细胞源源不断的制造大量的促发炎性细胞素。那么强烈的免疫反应导致了组织受损， 那患者非常可能因为心血管疾病和多重器官衰竭而死掉。
是。
那结果这个美国的研究团队呢，他发现哈，尼古丁它可以关闭小鼠过度反激烈的发炎反应、逆转败血症的病程。
是。
那从治疗发炎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克制发炎的药物。
嗯哼。
那今年这个研究团队呢，在英国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初步的发表。那这个最主要的一位研究人员，他叫做乌洛雅、那他说了，尼古丁可引导人体原有的有效消炎机制。
是。
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这话怎么讲呢？这就是说尼古丁可以模拟一种我们认为是我们叫做神经递质的东西，叫做乙烯胆碱。我相信所有上过这个高中生物学的人都知道乙烯胆碱，这个神经传导物质，它是这个副交感神经系统所是利用的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是。
那它这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可以联系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
嗯哼。
那这个透过乙烯胆碱，那这个神经系统就可以控制体内经常突然爆发的发炎之火。而能够接收乙烯胆碱信号的受体不仅分布在神经细胞的末梢，连免疫细胞也有，所以神经系统跟免疫系统透过乙烯胆碱能够互相对话。那这个现在的最主要的发现是因为尼古丁可以抓住这一些乙烯胆碱的受体，
是，
然后引发一连串的生化反应来阻止巨噬细胞继续释放发炎性的细胞素。
嗯，
那所以就可以钳制住身体的发炎反应，因此能够逆转败血症的整个的病程。
是。
那当然这个研究结果是很让人惊讶的，就是没有人想到这个尼古丁它在身体里面的这个作用之一是这个样子。
嗯哼。
那现在就是要想要怎么样去利用。那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直接利用尼古丁去控制身体的发炎。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尼古丁事实上是参与了身体许多的生理机制生化反应。那你为了要对抗这个发炎反应而大量使用尼古丁，你事实上有可能造成难以预测的后果。
哎，我记得半年以前啊，我们的节目你也提到过，很多发炎反应到后来跟心血管疾病、跟癌症、跟很多慢性疾病是有关的。
毫无疑问的，因为这里面你记不记得我们好像差不多十年前有初步的一个结果，就发现就吃阿司匹林，日常吃一颗阿司匹林，每一天吃一颗阿司匹林，你事实上可以预防心脏血管疾病。
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阿司匹林也可以抑制发炎反应。
嗯哼
，OK，
是。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尼古丁的这个作用的原理，就是它为什么可以抑制发炎反应。那它基本上是它能够抓住乙烯胆碱的受体，那引发因为乙烯胆碱所引起的一连串的这个生化反应。现在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这原理以后，我们就试着能不能设计一个分子，那一个分子可以模拟这个尼古丁的作用，可是又不是尼古丁，
没有那些毒性，
一点不错。
是，
所以这个发现事实上是这个开启了一道门，就是第一，至少治疗败血症事实上是有希望了。
是。
那个第二个就是说，它已经至少让我们知道尼古丁它的真正的作用，也就是说引发这个身体发炎反应的作用。那引发身体发炎反应，那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大概就知道就控制什么样子的分子就可以达到延缓或是减少控制发炎反应的一个效果。
是。别忘了，更长程目的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对于癌症、对于许多其他慢性疾病说不定也会有帮助。接下来跟这个有关，好像疼痛
一点不错。
嗯，
这个我们这一期的
科学人
有一篇主篇章哈，叫做剖析疼痛对症下药。那这篇文章把疼痛的生理机制做了一个整理，也做了一个回顾。
嗯，
它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身体的疼痛反应从周边受气一直到我们中枢神经系统， 那它事实上有好几个不同的机制，那我们要控制疼痛就是要针对这一些机制来下手。
嗯哼，
可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万用的药物，就是说万无一失的药物可以可以完全这个减轻我们的痛苦。那这一篇文章的报道是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知道疼痛事实上涉及的这个神经反应机制事实上是非常的复杂的，而且有好几个不同层次的。
嗯哼，
那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这一些止痛药，那它到底作用在哪一个层次上面，那这篇文章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整理。可是我要特别介绍的是，我们针对这一篇主篇章，那我们还请了国内的两位药师，就是颜月亮以及彭子安这两位药师，
是
那他来给我们解说我们使用止痛药的问题。
嗯哼，
那事实上这一个月科学人所举办的科学不简单的讲座，也就是由颜月亮跟彭子安这两位药师来主讲的。
嗯哼，
那时间是7月22日，只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想办法
7月22号再讲一下在哪里？
在这个中国文化大学程序部
啊。
对，那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讲。不过我这边要稍微报道一下这一些这篇文章的主要的一个内容。
嗯哼，
那就是你譬如说我们使用了日常使用的这一些止痛药里面有一种是非类固醇消炎药，那这个例如这我们商品名叫做福他宁。那就是这么一种消炎药。那这一类的药物假如使用于肝肾功能较差的病患，则可能需要视病情而调整其服用剂量。那在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在台湾的洗肾病人特别多。那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之所以会导致洗肾的下场，是因为服用止痛药这个没有节制
啊。
而且这有很多这种特别是这种药房可以随便买到的这种成药，就是不需要医师处方开的这种成药，那很多人都大量依赖这一类的止痛药来过活，那事实上是导致了许多的不测的后果，譬如说像洗肾。
嗯，
那所以这个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然后还有事实上啊，根据最新的一个研究报告，这个使用这种所谓的非类固醇消炎药会增加心脏衰竭恶化的风险。那病人要是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肾衰竭等疾病，更需要小心使用这种药。
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跟我们一般印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天到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这个我们的生物医学每一天都在进步，因为每一天都不知道有多少篇的论文发表，连专家都没有时间完全把它看完。可是我们发现哈，新一代的这个止痛药是其实效果并没有比老的止痛药，甚至比这个譬如说像是阿司匹林，甚至像是 Tylenol 要好。
是，
那最新的一个消息，那就是韦克氏，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
是的，
这是默克药厂，这个在1999年
韦克氏
在美国上市的。
嗯，
你知道吗？在2003年，一年全球就有200万人服用韦克氏，然后创造的营收是$25亿。
哦，那每个人吃的不少啊。
对对，不，因为这里面是你去看。那这些大药厂赖以为生或者赖以赚钱的这些药物，其实都是寻常药，而不是那种很伟大的药，什么可以治什么癌症等等之类的。你光这个韦克氏在2003年一年，默克药厂就收入$25亿。那当然，现在发现这个韦克氏事实上是有引发心脏病的风险，因此这个已经下架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次哈，我这一期里面。关于止痛这个主要的篇章，以及关于这个这两位药师为我们介绍止痛药的这个文章，事实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有直接影响。
不要说止痛药只是不伤肠胃就行了，
一点不错，
还有很多考量的，
一点不错。
哎，不过我们现在时间不多，我们要进一段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我们还是可以再谈一谈科学人的另外一篇文章，以及这个道环兄。大病初愈为我们整理的 科技新知。
哇，好想一口气看完六尺风云哦。
背包缩水看电影能不能更划算啊？
我想跟爸爸妈妈一起看电影啦。
为家中影视娱乐升级，就在数位 HBO 电影组，低于一张电影票价格立刻拥有三个全新电影频道，一周看完整季影集，开机就有强档影片，合家观赏的娱乐片。数位 HBO 电影组，请洽府上有线电视业者洽装数位机上盒，或上网 www.hboasia.com 查询。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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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特宝福让世界更健康路跑赛，7月15日在台北至善公园登场，报名请洽02-2585-5659，02-2585-5659。
大家好，我是赖世雄。精通英语全在于努力不懈，学习英语就从日常的英文老歌开始。向大家推荐由我和常春藤中外编辑群联合编写的《唱歌学英语：典藏西洋老歌精选》，曲曲动听，还附有简谱、歌词解说、字词句型分析。The dark is bright, only
you and you alone。 别让学习英语还停留在梦想的阶段，典藏西洋老歌精选全套两本书6张 CD， 现在再加送旅游英语通、购物英语通各一套，原价1398元，现在只要1200元。 News 98订购专线23648645，23648645。
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环在我们的现场。天气热了，大家都想要去泡泡水，不管是这个游泳池、海水浴场，大家都能去就去。可是台湾的海滩水质干净吗？
一点不错，这是这一期也就是7月号《科学人》里面的一篇的特稿。是陈良荣先生所写的。
是。
那我觉得我要介绍这一篇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份公开的资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要在里面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一下。那就是环保署自公元2003年开始，每一年6到9月都会针对台湾的10大海水浴场进行水质监测。那这个包括西部的新金山、旗顶、通霄、大安、马沙沟、西子湾、旗津、垦丁、跳石，到东部的福隆、山原，每2个星期就进行一次监测，并将结果立刻的发表在这个环保署的网站上面。
嗯哼。
那根据最新的监测的结果，最糟糕的一个海水浴场是这个大安海水浴场。
嗯哼。
那不过大安海水浴场在事实上在去相较于2004年的监测结果，大安海水浴场在7次监测中只有2次不符合甲值，这个甲类水质标准。
嗯，
那这个最近是9次监测，有7次不符合，甲类水质标准。
嗯哼，
那推测之所以在这么一年之内，这个水质急速的下滑，可能原因是台风。
嗯，
那2005年有7个台风侵台，其中有3个是强烈台风，
是
分别是海棠、泰利还有龙王。罕见的台风年造成各地降雨量屡创新高，大安海水浴场正巧位于大安溪出海口附近，台风带来的豪雨将大量的污染物冲刷进入海域，是当地水质不佳的主因。那你譬如说在北部地区，大家最熟悉的像福隆，那这个6次监测有1次不合格。
嗯，
那这个最好的应该是新金山。
嗯，
那9次监测没有1次不符合甲类标准。
是，
所以这一个资料是公开的，而且它是2个礼拜监测一次。嗯，所以是我觉得就是喜欢戏水的朋友，不妨在出发之前或者选择海水浴场之前
上网看一看，
你看看最新的监测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是，这篇文章也还有个小 bug， 我觉得很有趣，是如何选择指标微生物。让我们看看到底海水的这个干净与否。
一点不错，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你有很多的标准，就是你每一次检测有很多个标准，你每一项你都要去 check。那可是真正 决定这一个水质，我们说它是甲甲级、乙级等等之类的。事实上是只有利用微生物，
是
就是利用大肠杆菌以及肠球菌的菌数。那关于使用这两种微生物，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标准？那这个你说的这个 box 在里面有讨论。
是。
那世界卫生组织是推荐肠球菌而不推荐大肠杆菌。
啊。
那我们的国家其实是符合这个世界标准的。
嗯哼。接下来来就看看最新为我们准备的科技 email。
OK。第一则我要跟大家报道的是蛮有趣的，就是关于兰花自花授粉的机制。
嗯哼。
那这是发表在6月22日出版的 Nature 上面的一个报道。
是。
那整篇报告只有一页，这个其实有兴趣学科学写作的人啊，真的可以去参考，就是说你在一页之内你还附了照片还附了图。
嗯哼。
来报道一个新的发现。那可是我之所以会注意到这篇文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啊，在中国大陆这一篇文章引起了媒体的争相报道。
嗯哼。
因为这一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二年级的学生，他名字叫做刘可为，他今年只有19岁。那刘可为因而成为风云人物。你现在假如上网，特别是大陆的百度，
是
你去查刘可为，你还发现不少他的资料。
嗯、
那这一个发现呢，可以追溯到刘可为读高中的时候，而且得从他的父母说起。那刘可为的父母都住在深圳，那深圳就按照中国大陆发音、
嗯、是。
那他是担任所谓的园林工程师，所以据说刘可为从小就生活在花草世界中，而深圳，有个国家兰科植物种资源保护中心，那刘可为在密闭的温室中观察到一种兰花的授粉机制，就是这一次报道的。
是，
因为从来没有人报道过。那这一种兰花是来自云南思茅的大根槽舌兰。
嗯，
那这一种兰花是以自花授粉的方式来繁殖。
是，
那植物授粉的机制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使雄蕊花药上的花粉传播到雌蕊的柱头上。
是的。
那它不外就是依赖风力、昆虫还有重力。
嗯哼。
或者是植物会分泌花蜜花香吸引昆虫上门。总而言之啊，植物授粉的机制就是利用外力来授粉。嗯、可是在密闭温室中，这些外部力量都不存在，是没有风也没有昆虫。
是。
那大根槽舌兰是雌雄同株，雌雄同花，也就是说同一朵花既有雄性构造也有雌性构造。那不依靠外力，那么花粉如何送到柱头上？
对。
那刘可为观察到，那在这个密闭的温室中，这种兰花的雄蕊花药能旋转360度，而且是朝向与地心引力相反的方向旋转
啊，
将花粉送入雌蕊的柱头上。
是。
那这个观察引起了两位当地的科学家的重视，
嗯、
一位是深圳国家兰科植物种资源保护中心的刘仲健。
是。
那另外一位是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生物技术与生物医学中心的教授黄来强。那他们就接手了。他们不但证实了刘可为的观察，还到云南去做田野调查。
嗯，
发现这种兰花的自然栖境特征就是无风、干旱，而且昆虫罕见。
嗯，
在野生状态中，这种兰花完全靠刘可为观察到的机制来传粉，那就是雄蕊的花药柄会旋转，
嗯哼，
将花粉送到雌蕊的柱头上。
这个是 A 片啊，就是啊，这就是说看 A 片有时候也会有收获，是吧？刘可为看的这个兰花的 A 片看得挺好，观察得仔细。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新曲特区 Play。
梅花梅花满天下，
随着缓缓渗进心里的乐音，我们仿佛又回到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
轻轻的风，激起的雨，激起了爱的涟漪，只想你。
一首歌，满怀的故事，刘家昌重新带你回味曾经有过的忧伤与甜蜜。
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那里。
新曲特区 Stop。
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
我是詹永然，
我是邓浩晴，
我打网球，
我也打网球，
我在格兰英语，
我也在格兰英语，
格兰儿童与众不同，战胜英语，格兰英语。
来过圆圆，你会惊讶，原来火锅可以更高级、更享受。吃过圆圆火锅，您更会了解，火锅不是佛跳墙，圆圆锅煮不用火锅料，值得阁下光临。圆圆专线23930000。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方才说这个新发现的兰花雌花授粉的机制由中国大陆的19岁的年轻人刘可为发现的。哎，这篇刊登在 Nature 上的报告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接着就揭露了中国大陆学术界的问题。
不，我们先把这讲完啊。就是说，这个在温室中的一个观察，事实上我们要到田野里面去证实。
嗯哼。
那这两位教授带着他们的研究团队到田野里面去，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做了很多田野的研究，那得到了一些统计数字，你只要看那篇报告，你就知道了。最重要的一点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在，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人工的方式替这些兰花授粉。
嗯哼。
那我们用人工的方式替这些兰花授粉，我们发现就是说，用人工的方式，不管是同株或是异株的授粉，都可以使得这种兰花结果实。那这种兰花是你假如是授粉不成功，这个果实就结不出来的。
是。
那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在自然里面，自然界里面，你在田野的里面，你可以观察到。这一种柱头回转90度送花粉的这一种行动，事实上是非常复杂的，不容易做得非常好的。
嗯，
你自然的情况，你在自然的这条件下，你会发现它的成功率只有50%。
哦，
非常有意思，成功率只有50%。
那它不是回转360度吗？
对，那它所谓回转360度是怎么样？你这样想象，就是说它那个雄蕊的花药，它基本上是往下垂。斜向下垂，
是。
那它为了要授粉，所以它必须抬头往背后
就翘起来。
你
这太色情了，不要再讲下去了。
来，用这种方式，所以这就是所谓是逆着地心引力的方向。所以这个绝对是演化出来的一个机制。
嗯。
然后你利用人工授粉以及野生的观察，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一种自花授粉。事实上，似乎并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都相信，芽儿是同种的，不断的近亲繁殖，会引起许许多多遗传上的问题嘛。
嗯、
那很明显，在这一种兰花，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内，演化出这一种授花的方式，事实上很明显的是，他们也大概克服了由于近亲交配。事实上是自体交配、
啊、是
所可能引起的各种遗传的问题。
嗯、
所以总言之就是说，你一个偶然的观察，在一个人工环境里面的观察，你事实上要去田野里面去做实际的研究，你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科学的成果。
嗯，这个跟中国大陆 接下来能够从事的科学研究，甚至我们能够从事科学研究，有些什么样的启发？
刘可为这篇登在 Nature 上的报告立刻引起媒体的注意，刘可为也因此而成为名人。那媒体炒作的要点是最主要就是刘可为的年纪，那小小的年纪就能在国际第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报告，这是不得了的大事。那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啊，这个过去十年来对于学术是大力的投资，那使得这一类的消息也特别容易引人瞩目。可是呢，中国大陆这十年的发展学术的经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发展学术并不只是钱的问题，有钱能使鬼推磨，话虽然不错，可是学术偏偏就是个例外。发展学术需要人才，而人才绝不可能突然出现。此外，学术发展还需要环境，还需要传统。因此光使大量投资金钱并不能够立即提升学术水平。那这些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出现了大量的邪魔歪道，抄袭造假胡扯，什么坏事都有人干，什么坏事都有人包庇。那风气坏到奇怪的地步，最近国际学术刊物如 Nature Science 都报道了大陆学界的不正之风，比起韩国要糟多了。韩国只不过出现了一个黄雨袭而已，而中国大陆的学术造假胡搞的情形是普遍性的。
那刘可为这一个，
那所以刘可为这篇经过媒体炒作的论文，已经有人出面指责媒体人云亦云胡扯。那提供乐听大众完全不实的消息，譬如说大陆媒体就报道说是 Nature 还特别推荐刘可为的这篇报告，而且 Nature 还开记者招待会，刻意的表扬这篇报告，那这就完全捏造的，没有这回事。那还有人出面指出，那中国大陆学界流行包装行销的手段，特别是选择一些人重点培植，让许多人的研究成果用一个人来挂名，然后推这个人去选院士。那选上院士以后，就可以为本单位争取到经费，还可以垄断特定的利益。因此有人出面认为炒作刘可为也是这种包装的手段。那我的看法是，我一直都觉得中国在自然史研究上的落后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因为中国自然资源的丰富，那我们应该最能够在自然史或者是在田野生物学做出贡献才对。那刘可为这篇报告其实是提醒我们，不用多少经费一样能做出令国际一流学术刊物都不能够忽视的贡献。
你知道我们还剩下1分20秒钟，我们还有好几条没有办法弄完。
你说全部只剩下1分20秒？
对，你不要激动，我们现在广告实在太多了，到了旺季。我们还不过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资料有一些东西我们铺在我们的网上，对不对？好，今天这个道款特别答应我们这一点。好，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赶快鱼类利用社会资讯可以吗？
发表刘可为这篇报告的同一期 Nature 上面，另外还有一篇文章，也可以说属于田野生物学的报告，值得我们注意。这篇报告研究的是两种鱼类的关系，这两种鱼一种体型较大，叫做双带赤尾鸫，是一种金线鱼。那一种体型很小，叫做裂唇鱼，俗名鱼医生。这两种鱼有互利共生的关系，一般鱼身体表面都有黏膜保护，因此摸起来又湿又滑。可是鱼身体表面也会长寄生虫，鱼医生专门清理大鱼身体表面的寄生虫，那这个是利己利人的事。问题出在鱼医生真正喜欢吃的是大鱼体表的黏膜，而不是寄生虫。因此有些鱼医生会狠狠地咬下大鱼身体表面的黏膜，于是大鱼对于鱼医生是又怕又爱。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I've lived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how lonely life has been. But life began again the day you took my hand.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on't set me free. But I don't let the evening get me down. Now